每个人都有状态啊！我妈状态很差的时候，我跟烂泥一样啊，瘫在那儿，你知道？
我觉得瘫在那儿有时候也是蛮好的、啊，因为有时候你状态不好，其实那有时候就是告诉你说你需要休息，你需要摆烂。
所以我们最近可以摆烂吗？
你说下礼拜不要更新吗？
状态不好，
状态不好啊！
好好笑哦，谁每天打鸡血啦？
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初出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
大家好，我是 Hank。
大家好，我是婷婷。怎么样？你最近？
最近？
状态好吗？你什么状态？
最近哦。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最近什么状态。
你知道，你昨天跟我说，因为外界很纷扰，所以你选择把耳朵关起来，然后导致于你近期都没有什么感受。我其实很讶异。我突然觉得说，其实人真的是每一个时期都有不一样的状态耶。
所以那个状态其实一阵一阵子。
对，一阵一阵。
每一个人都一阵一阵子。
对啊，然后我从昨天晚上你跟我讲那一句话以后，然后我就开始在想说，那我什么状态？我有发现我自己因为外界非常的纷扰，然后我不想要受整个社会氛围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很用力的在把我的心静下来，可是你越用力把自己的心静下来、越静不下来
啊。对对对
对，
我有感觉到那个心情是浮躁的，
浮躁的，
就可能不知道是新闻看太多还是怎样，就整个人就是会跟着这些情绪，
对啊，
社会上的这些事件、然后就上上下下，
然后
难免
就是你会去想说你不要再看这些东西了，但是你还是会去关心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
就是因为这三年发生了太多很重大的事件嘛，
还是会想要去理解啦，
对，
尤其是有些事情它譬如说起了一个头，然后不知道结尾是什么，你就会想要知道，
对啊，
它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我们在自己面对这个社会之间的这种平衡，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拉扯，就好像你在，就像我刚刚我试图的很用力的，我刚刚讲的就是很用力的让我自己平静这件事，你的心情还是会或多或少受一些影响吗？你会有时候会感到愤怒，或者是伤心，或者是觉得无奈，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有时候是为了某些人感到不值得，
对，
心疼
之类的，
就你会有各式各样的情绪，
对啊，
在看到这个社会变动很大的时候，
对啊，你知道我昨天看到那个蓝正龙的新闻，他拍的新电影，然后那个因为他是台北电影节的闭幕片，所以他们就去参加了这个闭幕片的一个活动，那刚好就爆出他那个离婚的消息，
对。
那我知道他近几年因为转成创作者嘛，所以他的压力看起来就很大
啊。从一个帅气的男演员变成导演啊，
对。然后他就很瘦，变得好瘦，压力很大，看起来。那他又必须要去回答记者这一类的问题，但是我就觉得说他好像也不太想要去回答这，因为他就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他觉得这个是他的私人的事情，不应该受到这个
大家的关注、
公共事务的影响，因为他还是在台北电影节闭幕片啊，那他就很怕失焦了，这样，我就觉得他好多无奈哦，然后我就在想说，哦，拜托，不要再问他这一类的问题，因为我就看到他就是那个精神状态好像已经快要崩掉了，你知道吗？压力已经大到快要崩掉了。然后记者还要问他这个离婚的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好，不要再问了啦。
对，内外夹攻。
对啊，不要再问了。可是我后来想想，记者工作不就这样吗？
记者工作就是这样，就是大家关心什么，他就去问什么。
这就是他的工作，然后我又一方面觉得说，这个就是每一个人他有他的角色的扮演，他有他必须要做的事，他也有他的无奈，
同意，
他有时候也没有办法顾及到这么的多，
没错。
然后或许也知道他的状态不好，但是你知道，
还是得问，
可能问的少一点点，力道轻一点点之类的，他有回答就对他有回答就可以了，这样。那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 人生就充满无奈吧，我想每个人都有状态啊。
嗯，
对啊。
那你的状态呢？
我刚刚说我就试图让自己平静啊。
嗯，
对啊。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好像不是说试图让自己平静，应该是我常常在看很多新闻事件的时候，我可能会先被愤怒冲击到这个。
有、嗯、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
干嘛这样啊？干掉啊？什么有的没的？但是我后来我就不会，我的确是愤怒的。
嗯，
某些人对于某些状况，就是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但是我现在会比较能够看到背后有太多的面向了。
嗯，不是很单纯的就是这样。
嗯，不是我看到的那样。
嗯，
因为这几年接触了很多的人，
嗯哼，
然后他台上跟台下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嗯，
所以就会让我感受到的是，没有人最接近真相这件事情
啊，没有人最接近真相。
嗯，其实是这几年的经历。
嗯，
所以我反而是这几年感受到的东西是，哇，我不能尽兴在这个四方小荧幕里面呈现出来的东西并不完全只是那样。然后我最近的状态就是会比较可能就是因为去思考很多很多背后的东西。
嗯嗯嗯，
我反而更看见自己。
哦，怎么说呢？
就是你记不记得我年初的时候在跟你聊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问同一个问题，就是你真的认为你的思想就是你的思想
啊？对，有一阵子你一直问我这个问题。
对，
嗯，
然后这个问题我其实一直在思考当中。
嗯哼，嗯哼。
那我最近的状态，应该是说我那时候很积极的想要去找这个东西，一两个月。是不是我一直逢人就问？
对，
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后来一两个月的时间过后，我就不问了。
嗯哼，
不见得是我找到了答案，
嗯哼，
而是我在感受，
嗯哼，
很多的枝微末节，
嗯，
就是很多细节，很多很多一丝一丝的东西，这样结到今天为止，
到今天为止，
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思考完，
对，还在思考，
我还在过程里面。但是就是到今天为止，我有发现，因为我开始在思考这件事情，我有发现有一点点不一样。
嗯，
但是那个转变是什么，我也说不太上来。只是我有发现一件事情，是我看事情的方式的确跟以前
有变化，
有变化，尤其是我在面对我的家人。
嗯嗯嗯，
就是。或许也是因为年初我们家就是我爸送加护病房那一次，这个事件很大，对我来说啦，所以我好像开始在觉得我自己有很多的功课需要做，
嗯
之类的，所以我就不知道，反正我最近的状态是自己家里面的事情发生，然后自己去改变思考很多事情，从内然后再往外去看很多事情的时候，再从外面的事件反射回来到我自己，我有发现我不一样就是了。
嗯 嗯，
就这样，就是从内而外，从外而内的看见，是我觉得我变了，
稍微变了。
对，我觉得我稍微变了，但是具体上变了什么我很难现在讲什么，但是反正这一阵子我有发现我变了。
我觉得人会一直变，
会。
那你没有办法每隔一两个月就知道说，我变去哪里？绝对是感觉不出来的。
对，
它一定是慢慢的变化。
对啊，
那就让你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卡在一个问题里面很久，但是因为你一直想要去理解，想要去接近，想要去用另外的角度去观看，看到，忽然有一天你就发现，这个坎就过了。
嗯。
你就直接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当你的脑袋在纠结在一个东西上面，忽然有时候是一个观念的转变，有时候是一个可能情绪也收敛到一个尾声，很多时候就会感觉到进入下一个。但真正实际上你进步了什么，你可能也说不出来，但是就你可以感觉到你是不太一样的物种。
嗯
嗯，我觉得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而且我有发现呢，我如果真的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是我还在思考的过程哦， 我有发现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没办法看那种让你不舒服的影片，因为以一般来讲看那种口味很重的电影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我其实都可以承担得住的。可是我发现我最近好像有点困难欸。
但我觉得那个像这种看片这种东西，它那个过一阵会变化的欸。
状态啊，就状态啊。
真的，我有一阵子，对啊，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卡在某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看战争片，然后就
对
之类的。然后我以前从来不看战争片，突然不知道是压力大还是怎样，然后就看到人家拿枪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觉得很爽还是怎样？
对啊，
就忽然有一阵就很爱看那个。
我有一阵子，譬如说看那个红白蓝，
对，
其实劳斯基蓝那一部不就是口味最重吗？我可以看三次，然后我同学就说你有病，你有病，那是需要消化了。我说对，我就一边看一边消化，很硬欸。我就可以一直看这样，然后都是看那种哇，直接击到你的内心深处的那种电影，我都能看。然后有一阵子，我记得好一阵子，我真的也没有，因为太忙了。然后我就哇也不能看，我就只能看一些那种很轻松的，
对
啊，
对，
可以看过去的，这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状态，你知道吗？
而且我觉得这个跟生命现在所处的阶段有很大的关系。
有，
譬如说，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比较能够看一些很慢的电影，就是那种南法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那种艺术片，
对，
哇，现在忽然看不太下去了，
不能看，心境
不在那里，
对啊，
可能要等过一阵子。老了退休还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不急的。
我没有，我是觉得或许过一阵子啊。
过一阵子，然后一阵子。
一阵一阵。
最近都比较常在看那个MMA, 就是人家在打架的那种。
我最近的状态是我只能一个人看电影。我不知道我怎么跟你讲。如果跟你一起看电影，就看那种不用太多
动脑的。
对对对对。因为你会，对啊。
我会怎样？
因为你会一直那个啊，我
哪个？
或许我最近的状态就是需要一个人独处吧。
啊，有可能啊。
对
对啊，
人都有状态。
对，
但是其实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最怕什么？
最怕的一件事情是，这不是你的状态，一时的状态。
啊，所以这个状态不是短暂的。
就最怕的就这件事，
它是持续到底的。
这很有可能是你的个性、性格上。
这听起来很可怕欸。
因为人的状态本来就是会上上下下的，其实
对，有高潮也有低潮。
对，然后我其实有就觉得说很怕的是说，因为你现在这个状态，你就以为你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但没有，它其实是会变化的，
是
状态是会变化的，真正的你还没出现，
嗯哼。
所以我以前常讲一句话啊，叫做。自我表现出来的绝对不是真我。
那什么是真我呢？
每一个时期它都有不一样的那个状态。那因为你会这样，因为这样子的状态而表现出一种样貌。
嗯哼。
它不见得是真正的自己。
啊，我懂。
我不知道你懂。
我知道你要讲的事情。
对。
就你可能在这个阶段遇到这样的挑战，所以你表现出这样的状态。
对对对 对。
但其实这样的状态只是你应对这个环境或应对这个你目前这个阶段所需要的东西。
对对对。
但它并不代表你骨子里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对。
骨子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必须要经过各式各样的试炼，慢慢的才会真正的从历史里面去
显现出来。
显现出来。
对啊。
对。
对。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我都是在观察自己的状态。那在观察自己的状态去寻找真正的自己啊。一层一层的吧。
对，
对啊，
我有时候会，譬如说，觉得最近特别想摆烂，对，但我就会去想，我为什么最近很想摆烂，然后后来想一想，就发现想不出来，就先摆烂再说，然后后来发现摆烂到一个程度之后，就会觉得，其实摆烂也没那么好玩之类的，但我觉得要先摆烂，这是我的做法。
我不知道我现在接下来讲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实的我自己的样子，我不确定。可是我在开始思考你的思想真的是你的思想吗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那一天是在看小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边看小说一边又在思考这件事，然后我到底有在看那个小说吗？我 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非常的诡异。
我知道，我知道你那个意思，就是你心里面有一个事儿，
对，
但是他还没有，还在想，
对
这个事情，然后你同时在做另外一件事，
然后这两件事，小说我有没有看？有，
嗯，
可是想有没有想？有，两件事都有。所以小说这是什么？
哇，这个很厉害，听起来很厉害。
然后
多功缓冲处。
对，第二件事情，我突然发现说，我突然好像找到了些什么、欸。你知道我那时候在想的一件事情是，我一直觉得说我是一个很公关的人，
对，
我很会公关，
嗯，
然后我就在想说我怎么可以这么纯熟的在公关的， 可是在我内心深处不见得我是舒适的，不见得我是舒服的。
你会跟你喜欢这两件事。
然后我有时候回到家会因为我今天一整天这样公关下来，因为精神上的耗损，所以我会特别特别感到累。
嗯，会有会有会有。
然后或者是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舒服，但是有时候我都不太清楚说这个不舒服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会去想，哦，我今天做什么，然后这些枝微末节这一类的东西。但是想了一遍之后好像也不是这样，因为好像找到答案我也没有让我自己舒服一点。我就在那一天想到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们家不是就很多人吗？
嗯嗯嗯。
那我小时候学钢琴嘛。啊，我爸就会常常说，老婆给他来，你弹一条钢琴和阿伯听下，哪一个阿伯来都叫我弹一条钢琴，
合理合理合理，
就是你知道，
表演一下，
演修邓姐这样，我内心很抗拒呢，我很抗拒呢，我就说心里想说可以不要嘛，可是我不行，因为我如果说不要，我爸一定会发脾气，我就会害怕、啊，那就是在我爸爸的淫威之下，我就勉为其难的就自己到上去弹
表演了一下，
啊，不然就是来你唱几条歌，就塞麦克风给我，然后就你唱几条小白黑花之类的，就是你要上台唱歌曲，这些阿姨叔叔阿伯啊，这样哦，我其实不是很舒服，我就觉得我好像要应酬你的朋友，可是我就逼不得已，我就是。你知道我就不敢拒绝我爸爸。
嗯哼，
我就突然发现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所以你知道那个公关的这个按钮怎么可以按得这么顺呢？就是从小就内建，对吧？可是那不见
有公关的需求，
可是那是后天训练的，那不见得是我自己的个性。
就是你因应这个社会的需求，
没错，
调整你的。自己的能力，
没错。然后这个能力，我突然发现说，哦，这个能力原来我从小就培养。
啊，从小就有培养这个能力，但这能力并不是你想发展的，
并不是我想发展的。说真的，
这个观点蛮有趣的。
然后我一边在想说，可能也要感谢我爸从小就训练我这种公关能力，
是是是，
某种程度上嘛，
这个是还是有帮助的嘛。
对，还是有帮助吗？
帮助
turn on 很快。
对，还是有帮助。虽然不喜欢用，但是偶尔要用的时候还是蛮好用。
还是可以用。但是就是你用了，你也不见得比较舒服。
是啊。
之类的。所以我就说自我表现出来的那不见得是真我啊。
对啊。
我的意思是这个。
啊懂。理解你在讲什么。
对。可能我的自意的表现不是这么的 OK 啦。但是我要讲的就是那个意思，就是我表现出来的那个我不见得是真正的我。
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是同时间存在这些东西吧。
对啊，对啊，只是有没有去察觉，然后分辨的很清晰，这样。那我就是那种在这种细节里面，我就想要去把它分辨的很清楚。我想要知道真正的我长在哪里。
就像你出来工作，你一定大部分的工作，其实你会发现你有的时候做的很好，但不见得是你真的喜欢做的。
对。
但通常这类的事情比较能够帮你赚钱的，某个程度上是这样的。
那你再想一次。
就是通常。不喜欢做的事情比较容易让你赚钱，因为通常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大家也都不喜欢。
我不信，
这是我的个人的观察。
我不信
啊。OK，
我不这么认为。
那总是工作总是会有你喜欢跟不喜欢的部分嘛。
我跟你讲，大凯老师年初的时候分享今年的那个流年契机就有说了，
是
今年其实是你最好是能够找到你自己真的喜欢的，然后去做，用尽全力去做，
向内收拢。
向内收拢，社会氛围很混乱嘛。然后我也知道说，很多人内心不好受，然后也很多人迷惘，因为我们前面疫情 这个时间，大家生活上都有很多的变化，很多的改变。那我也发现说，整体的整个世界所有的产业，你知道吗？很多产业都在变化。对，所有东西都在变化，在这个快速变化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在做，很多人都在找，所以你知道那个整个哇很浮躁，然后大家也你知道那个心也是都不，我不觉得是安定的啊。
不是，就现在感觉很像是在大洗牌的时候，
嗯，
然后所有人都在这个洗牌当中，正在找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位置。
是是，
对啊，然后找不到位置会很恐怖嘛，
很
恐慌啊，然后嗯，因为毕竟没有人喜欢随时都是动荡的一个状态。
当然，
人心当然都是希望能够安定的啦。
是，所以我真的觉得说，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还蛮重要的，
的确是还蛮重要的。然后我也有一种感觉，是明年就真的会进入一个很不一样的氛围。
嗯哼，
今年是这样，但是就很像我2019年感受到的那个东西是一样。我现在感受很不知道为什么很强烈，
没有天线正在感受。
对啊。真的
天线宝宝，
然后我那天我就那个私讯大凯老师，他就跟我讲，是我心里面想的那样，嗯、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是一个清洗洗牌的过程，那我觉得我觉得是 OK 的，那我们就必须要忍受这一段时间，让它过去。其实我跟他讲完话之后，我心就稍微安定一点，因为那个安定就是说，哦，我想的是对的。
啊，有人想的跟你一样，
对，有人想的跟我一样，那我就觉得哦，我不孤单，有没有？那我的心就会比较平静一点点。
在这个世界上，感觉到不孤单这件事情，好像是很重要的事情。
重要啊，
它会让你的心比较安定一点。我觉得现在很多听我们 podcast 的人也会来留言说，我们的 podcast 让他感觉到他在这个世界上不孤单，
对啊
之类的，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觉得这也蛮好的啊，
挺好的，挺好的。
那、啊、对。但也有些人听我们的 podcast 会觉得很烦躁
啊，听完就很烦躁，那就赶快转台就好。
对，真的远离只能喝酒的图书馆得永生，这个是我接下来都会写的 hashtag， 笑死我了。哎、欸，但是我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情
是，
就是为什么你会现在是一个把耳朵关起来的状态啊？
嗯，
然后你也关得太彻底了吧？
这个关起来的有点像是这个外界的声音有一点太喧哗，太多声音要听了啊！我觉得说，与其我要去了解每一个细节，不如等它这个外界在混乱一阵子之后，就会有比较简单的、
比较鲜明的、
比较鲜明的态势出来，我再去理解就可以了。像我比较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在这些小细节里面，所以我这个时候就可以拿来做其他的事情。我是属于不想要浪费时间的。
你是属于先让它飞，飞完之后看看再说。
对对对对，
看它飞去哪。
对 对，大家已经吵架吵到差不多的时候，
对，反正你就已经看到它 key 飞了嘛，哦飞，哦然后你飞飞飞飞，我要醒来煮一下米耶，
煮一下饭耶，
对，
先嚼吧，哎，
啊我回来再看你飞去哪，啊哪
个就
唔呢？
因为那个
我要跟新去，
就差不多是，譬如说那连续剧开演的，然后中间还要再。加演一百集，那我就等到那个最后那一集要演的时候再来看就好了。
那、啊、你不用看中间的人，
不用啊，
你就直接第一集，然后中间好几集不要跟第，你就看第一集跟最后一集就好了，
对对对，知道结局就可以。
哦，我这种是这样，你也是可以知道他演到哪里、
啊啊、差不多啊，差不多啊。
这种是那种你知道、
啊、
某些剧的确是这样，
对啊，
你错过浪过好几集，其实你再回来看，你也没错过什么。
真的啊，就没有没不会错过什么的，都接得起来了。
有一阵子，我就把脸书关掉三个月，
嗯，
然后我就都没有去看他的，因为我觉得好难看哦。
对，
然后有一天把它打开。我就觉得说，哎、欸，我也没错过什么、欸，哎，
对对对对，其实
完全没错过什么，
其实不会错过什么，
什么都没
错
过。
我年轻的时候会把我的接收讯息的管道打得非常开，就什么讯息我都来，
对啊，
什么群组我都参加，什么东西我都很怕漏掉一点点讯息。但我后来发现啊，真正重要的讯息啊，你把这些东西全部关掉之后，真正重要的讯息 需要看到的，你还是会看到，
会还是会看到。
或者你就算不主动去看，他都会有人告诉你。嗯，因为如果他真的是弄到很，
而且隔一两天你一定会看到，
对
不用第一时间就看到，
对对对，不需要，不需要，而且不需要第一时间反应，
不需要，
不需要。
对，
现在太快了啦，因为你现在能够看到的讯息，已经是我们100年前的人可以看到的，大概不知道几百倍了。
对啊，
对啊，所以其实。不需要这么多，
不需要，真的不需要太，有时候
太
太多
真的会让我们自己很烦躁，
超烦躁的啊！
就我，你看我最近就是开始去翻书啊，我最近都在翻书，就是这本书拿起来翻一翻，看我看不看下去，看不下去放下来，不勉强就去看别本。我可以从我最近有兴趣看的东西，或是能看得下去的东西去理解说，我最近什么状态？嗯嗯。
我最近好像看哲学类的书比较行，
嗯，我也是。
其他的我好像不行，
就是需要思考的东西我比较喜欢。
对，
反而那种很知识性的或者是很技巧性的，我反而没有办法看。嗯，
知识性跟技巧性的我一直以来都不行，而且我阅读文字能力其实是很慢。我最讨厌的一件事情是啊，我每次在看东西的时候啊，然后你就会在旁边说：“你为什么要看这么慢？这有很难看吗？”很难阅读吗？你为什么看这么慢？我现在要很郑重的告诉你一件事情，我阅读文字的速度真的比你慢。你不要每一次我在看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在旁边塞两这一句。嗯嗯嗯，我有一阵子就是开始检讨我自己，心里想说啊，我是不是真的很笨？阅读文字速度怎么会这么慢？然后你又很快，我现在知道了。林北就是有林北的速度，你不要在旁边催我，烦死了，真的很烦欸。
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字就看个大概就
谁可以看我很仔细再看、欸，
抓到重点就好，不要看。
我就是要一个字一个字看，怎么样？
对吧？
不行吗？
欸、因为你会花比较多时间去感受那个文字的力量。
你不要管我，
我都只是抽取答案结论。
你不要管我、哦。
好的，
不要一直在旁边催催催。嗯，这不是我的状态。
那是什么？
这是我的能力就只有这样，所以你不要催我。
好的。
你这样子我很紧张，我什么都没看到欸。
那为什么？就你看这么慢，是因为你在感受那个文字的力量吗？
我想要知道它什么意思啊？那我就是看不懂了。我跟你说，我有很多时候，我像为什么看哲学这种东西，我可能。就会很 OK 啊，
比较抽象，
因为它很抽象，所以它给我的想象空间就
比较大，
很大嘛，
概念性的东西。
对，它也没有再告诉我一个什么事件或者什么答案呐、啊，没有啊，它就是概念呐、啊。所以我在吸收概念这个东西就比较快、然后我就会比较很容易有画面可以去想象。我脑袋里有画面有想象，那我就可以去理解它。
是，
可是有很多时候，很多的文字是在。跟我讲一个事件，他的故事，嗯哼，或者是在跟我讲他的需求，嗯哼，这一类的，那我看不懂啊，嗯，我要看三次欸，啊，然后我看三次也不见得看得懂欸，
哦，是这样，
对啊，我不是常跟你讲说这个留言我看不懂，啊、或是这个邮件我看不懂，这个 email 就这什么意思？
可能你真的是图像思考的人吧，我觉得。
对啊，
就是你不是文字思考的，
我不是，然后我要看三遍，然后我就
很多时候文字背后有一些他没讲出来的东西，你是读不出来的。
对啊，我读不出来，
对，
我真的读不出来、欸。
我最近也比较多看一些比较概念性的东西，
对啊，
抽象一点的东西，发现我好像比较能够阅读的下去。
对啊，像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个小说，有没有读故事？
我最近不行，我最近不行。
啊，你知道那个，因为他每次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哇，我的，尤其是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个张爱玲的小说，因为哇，他的文字就是那个画面性很强，嗯，那这种东西我就很读得下去。
那通常那个文字画面性很强的东西，我都会直接跳过。我说实在话是这样，就他那种通常在铺陈那个画面的时候，我都会速读的就把它直接跳过，譬如说
真假
描写那个街道的氛围。
真的哦，
我就抓一两个关键字，我就大概知道那个街道什么氛围，然后剩下我都是跳过的。哈，
你知道我也
很研究在那个细节的描写里面。
啊，真的、哦、我会耶。然后我也很喜欢有一个作家叫林太乙。
啊，林太乙啊。
然后他的春雷春雨啊。哇，我就好喜欢，因为他把香港整个氛围描述的，哇，你知道很有感觉。哇，我就很爱，我看了三次。啊、我就很喜欢这种，就是那种画面感很强的文字啊，这一类这种。
这一集真的是乱聊诶、欸。
乱聊啊，不然要怎样？就是我们都有自己的状态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回想过去啊，你觉得你自己过往很多的时间，就是这二三十年，你觉得你自己状态最差的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真的状态最差的应该就是开餐厅的那几年吧。
啊
啊，
真的吗？
No，
那个是这个是你状态最差的时候，怎么说呢？
就表现不好啊。
怎样的表现不好？
就是觉得一直在追赶一些东西吧，就是人生一直在追赶一些东西，比如说餐厅开的，
嗯，
然后就一直被厨师刁，被各种是
各种刁，
各种刁，对，就是环境、客人、内部的员工刁，感觉就是你还没有准备好做一个老板的那种感觉。
OK，
然后你又看到这个公司的结构里面有很多需要调整改善的东西，那你也只那但事情实在太多，你也没办法全部都自己来，你也只能选一些重点去研究。
嗯，
但那研究下去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研究出来的，就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把自己全身心浸淫在那个领域里面。
嗯，
那个领域又不是你原本就会的，
对，嗯，
所以就花很长时间把我自己改造成彻底改造成另外一个人。
然后呢？
那过程，
然后发现没用，还要再把自己改回来。突然觉得好惨哦。
不是没用，其实是有用的。但是就是还是有些结构性上的问题。
什么意思啊？
就是
什么意思叫结构性上的问题？
结构性上的问题就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先天不适合的问题。
哦，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当你把它做到了一个极致的时候，你就会确定说，哦，不太适合。
嗯，
就我已经把我的最强的那一面已经在这个领域已经弄出来了，大概就是到这里了。我自己看得到，他已经没有太多进步的空间了。在这个同时，我发现我没有那个耐心去继续往在这个地方钻研下去。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说当你自己觉得你的状态不好的时候啊，无论是我们先不讲说哦，你现在周围不管是不是家里发生什么事，或者是你身边的人发生什么事而导致你的状态不好，不是，而是当你在工作上面你有感觉到你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是不是就表示说他可能，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状态不好的人啊，
嗯嗯嗯，
就他的状态并不是这么的好，然后你也搞不清楚他状态为什么不好，你想要帮他，你好像也无能为力。
嗯，
就是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一类的人嘛。嗯、对，那你觉得当你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每个人状态不好，可能原因有很多啦。但是对我来说，他可能以我自己的例子，我不敢讲别人或是什么一个通则，还没有领会到，还没有领会到那里去。对，以我自己来说，就是我挖了一个洞给自己跳，跳下去之后才发现这个洞很深，尽力的想要爬出来，但爬不太出来，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啦、啊。可以形容那个画面应该是这样啊，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想要爬出来。那爬到一个程度，快到洞口的时候，发现其实那个洞口外面的世界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所以就心情不是很好。所谓状态不好其实是心情不好。那心情不好是说以我来讲啊，就是我花了这么多时间都没有关系。但如果爬出来这个洞口外面的世界是我想去的地方，我会觉得很好。但殊不知一抬头一看，哎呦，那个地方好像我也没有很想去。
好好笑哦。
一回头看就说，那我刚刚到底在爬什么，还爬得这么辛苦。
就爬错洞。笑死了、
啊！简单来讲是这样
啊 ，OK 啊
之类的。我觉得如果这个洞外的世界是我想去的地方的话，可能我这边爬再怎么慢，我都没有关系。
人的状态真的很不一定吼。
对，真的不一样。
真的，我有一阵子常常会被家里面的事情影响，导致我的状态很差。
嗯，
但是当我知道说这些东西一可能不是我现阶段可以解决的，
嗯嗯嗯，
那我可能就会从那个洞里面爬出来，
嗯嗯，
哦，因为这个是我受到我家里面的影响嘛，那你关我什么事呢？对啊，我现在要解决不了，哦，我能解决，我再回头再来解决，
嗯，
那我状态可能就又好了。嗯，那个对我来讲，好像是卡在自己的看这件事情的角度跟观念
啊，是
哦，这个、就是、
很多时候是这样，
对，这个就是我自己，我不知道别人啦，我就这样。
嗯，
我就会觉得，我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状态就会再起来了。
嗯嗯，那个有点像是你想扛起来，但你知道你这个阶段扛不起来。
对，就认识的真相。
对，发现这个力有未逮。
对对对，发现力有未逮，那
暂时先放着。
对，就算了。
对，那就不要给自己那么多压力。
对
对，
然后就顺顺的就过去，
顺顺就过去了。其实时间也可以解决很多事情。
是可以解决很多事。
对。对，
那因为我就是没办法嘛，
也急不得啦，这很多事情
就是我这真的急没办法啊。譬如说我有一阵子在看到很多小孩子或者是，嗯，他们很可怜，
嗯，
孤儿的啊，或者是什么被家暴的 啊这一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哦，你想要去帮助他，心想想啊，你自己都照顾好了，啊，你还要去帮助人家，
是
对不对？
那我觉得我们都有想要帮助别人的这个先天上的需求，
对，
就都大家都一定都会想，
对
对，但很多时候应该是先把自己顾好，你才有多余的体力可以去照顾别人。
的确，
他还是有优先顺序，
有优先顺序。嗯，然后我有一阵子就很积极的在想说，哎，怎么可以去，怎么样可以去尽一份心力？不要说我帮助所有的人，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我没有那么大能力嘛，
是是，
对啊，那我就很积极的在寻找方式，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尽一份心力这样子，
嗯嗯，
之类的，
嗯。
然后后来我就走，他那个领养的方式有可能也不一定是我带回来家里面，
啊，
有可能他是在机构里头，
啊，然后你
每个月
就是
捐钱，
捐钱，啊，
对，
啊，
后来我就选择这个方式，
啊，我懂。
然后那个他是你可以指定你要领养哪一个小孩，
嗯，
然后你每个月就拨就是给他一些钱这样子，
嗯嗯嗯，
后来我就想一想，我就没有，欸，我就没有指定哪一个小孩，
对，
啊，我就选那个不指定的，然后他就会全部都每个月都拨给那些就是
没有指定到的
，或者是罕见疾病，
对，这样也蛮好的，
然后就每个月他就会
这样很多小孩，一次可以养很多小孩。
那钱也不多，但是你就是尽一份心力，
啊，
因为你能够做的就只有这样啊，
肯定。
然后我就在想说啊，如果我等到我再大一点点
啊，
我有能力了，那我可能就再多做一点。
嗯嗯。
那我们之前不是有做那个陌生灵魂的交换？我不是跟你讲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要透过这个，我可能再做多一点点。
对。
可能能力也没有你说那种东西好像大到可以捐3000万的那种，也
没
有
没有。
我觉得我也很难啊，所以我们
但我觉得这种东西量力而为啊，
量力而为啊。然后我们那时候不是第一笔，我们就是捐给义卖的所有二手书的钱，全部都捐给那个孩子的书屋嘛。
嗯嗯嗯，那真的也不多了，
不多
一点点钱
而已。然后第二年是给那个展示协会，
对，
就是他们全部都是就是
性侵的，
对，收他们是比较少数收容的地方，
嗯
嗯，就是有收容的地方。
嗯嗯嗯，
我觉得我们当然能做了一顿。那当你去做这些事情，虽然你尽了一点点微薄的力量啊，我说真的，我坦白说，做这些事情也会让我状态很好。
嗯嗯嗯，
那我知道我有在尽一份心力，
是，
那我继续努力，我能够做更多，我就做。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会让自己心情很好，
是啊，状态正向的循环嘛。
对啊，就正向的循环
啊，对啊。
对啊，
那你扶老太太过马路也会让你借钱啊，真的，啊，
观音莲会开很大一片，烦死了。
那做好的事情，对不对？我觉得会让你心情很好啊。
会，
你今天如果做了一件好事，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你去帮助他，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事情。
嗯，对，状态不好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分散一些注意力，
嗯
嗯，去做一些你觉得可以让它正向循环的事情。
嗯，
我自己是用这种方式啊，
嗯
啊，你能做的做，不能做的就算，
嗯，
就这样。 每个人都有状态啊。我妈状态很差的时候，我就跟烂泥一样啊，瘫在那儿，你知道？
我觉得瘫在那儿有时候也是蛮好的、啊，因为有时候你状态不好的，其实那有时候就是告诉你说你需要休息，你需要摆烂，
对，
你需要什么事情都不想，你需要
之类的，
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休息一下子，对啊。
所以我们最近可以摆烂吗？
你说下礼拜不要更新吗？状态不好，
好好笑哦！谁每天打鸡血啦？
真的啊，
对不对？
对，
有没有？
真的，
真的，每天在那边心灵鸡汤。
而且我们做这个 podcast 要维持有持续的优质的产出，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不容易、啊。
其实难度真的很高，
难度真的很高、啊。
很多创作者到创作到一个程度之后就很容易觉得自己烧坏了。
说，而且我们又不是什么青海无上师
之类的，
对不对？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啦。
对啦，是
对，说真的，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不要太勉强自己。像我们今天，你说我们今天主题到底什么 ？I don't know。
今天是闲聊。
我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什么？
不为谁而录的节目
啊，为了我们自己而录的。
那个林俊杰有一首歌叫不为谁而作的歌但内容差不多了，我们不为谁而做的节目
是啊，其实这个节目最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谁而录，不是
不是啊，
对，
没有为了谁啊，我因为我不晓得要为了谁
一开始听众也不知道在哪里
对啊，
我们对着空气在讲话，
谁会知道在哪里啊
我们这样就一下子就录了2年多好可怕、
啊！
你仔细去想这件事情，
真的。我真的很想，如果你们是新进来的，你们听到这里啊，你们是新进来的人啊，
对，
吼，
最近才开始听，
最近才开始听的，你们听第一集就听这一集。我跟你讲哈，我们是分配在哲学哈，
这是个哲学节目啊，
嘿，
各位同学，
不要乱入哈！哲学就虚无缥缈哈！
对对对，我们都很抽象的、啊。
不要对我们期盼太高呢哈！
没有要讲什么实质对你有生活帮助的小妙招。
嘿丢、哦，然后会好你探多级诶，叫我
没
有
没有
没有
这个节目没有。
我们是一直不停的向内挖，然后自我探索的哈。
简单来讲是这样。
爱心不我清楚呢哈、那个简介多看一点好吧，拜托，不要那边。听完之后才说这节目怎么那么虚无缥缈，拜托你先夸姐，哲学就虚无缥缈啊。啊如果你听完觉得不舒服，快远离只能喝酒的图书馆得永生。
过一阵再听了，现在还不需要了。
或许你这辈子都不会需要那
啊，对，也不会需要，不
对，那也没有关系。
对啊，
因为我就讲过800遍了，这就是一个分众市场的时代。
是没错。
你想要去哪你就去哪啊，没嘞。
没错。
对不，卖丢高，我白听。
为什么每一集的最后都要开始 diss？
我没有要 diss， 我是提醒，
提
醒，提
醒。
真的，我觉得这个是温馨的提醒，
温馨提醒啊。
温馨的提醒就是，你想在这个时代，就是你想去哪你就去哪里
啊，你想看什么，想听什么就去看吧。
对，这是温馨的提醒，
这倒是真的。
嗯，
选择自己要听什么，
没错，
看什么也是很重要的，
没错啊。对，这温馨提醒。没给得，你得给得。
嗯，
安内，
好的，
好不
好？
对不
好
啊。然后我最后还可以就是推荐一本书嘛。
哦，什么书？今天要推荐什么书？
这个是瞿心怡
啊，小猫，
小猫。然后这个书的名字叫做《人生中途周记簿》。
好、哦，
他是在49岁的时候，
嗯哼，
开始写。周记，49岁的时候，每一周写一篇，写到他50岁，就是人生的中途
啊，
半百的时候，
49到50大概也是一个坎，
是个坎
啊，跟那个29到30是一个坎差不多。
然后我看完以后，我自己个人非常的喜欢
啊，
然后呢，我在某种程度上。相当敬佩这个人，为什么呢？
嗯，
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时候49岁的时候、能够每周写一篇，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体力的问题，而是你在写的时候你一定会遇见自己。我觉得在遇见自己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疼痛，
是
可是他很勇敢啊。
啊啊，很勇敢。
我觉得书写或许是一种很好的疗伤的方法。
嗯、
我最记得吉本巴娜娜，因为他写吉本巴娜娜也是另外一个作家，
对，
日本的作家。然后他写了，他产出非常非常多的书。他其中有一本书叫《身体都知道》，他就写了一句话叫做“生命就是一个疗伤的过程”。
嗯哼，
每个人疗伤的过程不一样，
时间点也不一样，
时间点也不一样。如果你不知道要怎么去疗愈你自己，或许书写也是一种方式。
嗯哼，
我觉得像徐静怡他这个人生中途周记簿，我就觉得很好。
嗯，
我觉得他在写完之后，你知道疗愈了自己，
嗯、
他也疗愈了别人。
嗯，
他上面书腰上面就写了一句话，叫做“于是我们长大了，在穿越那么多眼泪与痛苦之后”。就我个人是很喜欢这本书的，
好，推荐大家去买来看。
嗯，真的，好不好？
嗯哼，
在这里，人生中途周记簿。OK，
啊、哦，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嗯，我们有空再见，
下周见。
再见，
拜拜，
拜拜。